今天正道的经文一共有两段，都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中。第一段是三章一到十一节。你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小子们呐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犯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第二段经文是五章一到五节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，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我们若爱神，又遵从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分享的题目啊是爱神爱人。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有一些印象哈，知道当有一个人来问耶稣的时候，他说什么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呢？那主耶稣呢就曾回答，他说啊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说主耶稣讲过，你要爱神，这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你要爱人。这两条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我们心里作为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爱神爱人，因为这是最大的诫命。那怎么样才叫爱神才叫爱人呢？这个就很难，好像很难有一个界定。因为我们可以看见教会里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情况，然后我们都可以打着爱神爱人的旗号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我好像明明看着，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是不对的，好像世人都不会做的，这个事情是错的，但是他说我这样做是有理的，我是为了爱你的缘故啊，我打你都是为了爱你的缘故，就是你可以 爱是你看不见的，他说他爱你，他在里边，然后你行为上你又没有办法分辨，那怎么样才叫爱神，怎么样才叫爱人呢？我们怎么来去界定这一个能够分辨呢？我们今天的信息呢，想主要是从这方面来入手哈。那在我们在继续之前呢，我想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，好吗？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曾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感谢你，你把你最大的诫命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爱神，让我们爱人。主啊，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你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手中。主啊，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祈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诚实正直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就求你亲自对我们讲话。主啊，你把你的道放在我们心里。主啊，也赐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，能够与所领受的道调和。主啊，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。求你赐福给下面的时间。我们仰望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哈，在约翰一书。那约翰一书呢，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老约翰所写的一封书信。那他几乎到了这个新约圣经的最后的部分了。那么在这一卷书上，其实这卷书并不长，真是鼓励弟兄姊妹回家我们再读一读啊。在这卷书上啊，我真的是体会充满了爱。他不断的在讲爱，他讲神就是爱，他讲我们应该怎么爱，神是怎么爱我们的，他不断的在重复这一个。那我们经文很多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只挑了两段的经文来读来分享啊。那第一段呢在三章，那三章一节呢，这里说，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。这里的父呢，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是这一位造天地万物的主，说的是神。那神父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是什么样的慈爱呢？他说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他的儿女了。然后呢他又加了一句，他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不是假的。他又在重复，他说父让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啊。虽然世人不认识我们，因为未曾认识他。然后后面呢，他第二章第二节他又说哈，说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。他反复在强调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他在讲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讲我们的身份的问题。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然后他说将来的事情还没有显明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主若显现，主耶稣再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。我们的生命必要像他一样。像我们的主，这里的主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啊。但是耶稣基督再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，我们要像他一样的圣洁、怜悯、公义，充满的慈爱，我们的生命要像他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后面他说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。三节他说，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后面第四节哈，他讲，他说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那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我们知道神颁布了律法。在我们原来的，在我们外邦人当中，在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没有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这个律法。但是神说了，他把良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。所以良心就是我们的律法。那什么叫做犯罪呢？就是违背律法的叫犯罪。那其实在我们来讲呢，违背我们良心的就叫犯罪了。那违背我们良心的不单是你的行为行动，包括你的心思意念。所以主耶稣说了，说你看见一个女人动淫念吗？你就是犯奸淫了。说你恨你的弟兄吗？你就是杀人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在座的我们的，不管是我们初次来教会的朋友，还是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肯定是知道，我们自己不可能够讲，说我这一辈子长这么大了，我从心思意念行事为人，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我的良心。你做不到的，一定是有的。所以这里讲了，他说违反的，违反律法的就叫罪。那后面接着他讲啊，第五节他说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， 主就是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要做什么呢？他说他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那我们把下面这一点读了啊，他说凡住在他里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然后后面他又讲了一次主曾经显现，就是第八节的下半句，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第八节那里他说凡犯罪的是属魔鬼的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的。其实后面第九节他又讲，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面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从神生的，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什么感受啊。我曾经很长的时间为这段经文所思想所困扰。因为我是从神生的吗？他说父给我何等的慈爱，你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信主的人，那你真的是神的儿女。他说但是神的儿女是不犯罪的。他这里讲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可是我们犯罪吗？我们犯罪。那他这里讲犯罪的是从魔鬼生的。所以我想我要是又是从魔鬼生的，那不得了，那我的永生盼望没有了。但是他又说我是从神生的。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里面哈，从打回前面那一章哈。打回前面这一章哈，他说看前面第五节的时候哈，他说主曾显现要除掉人的罪。然后第八章下面呢他又讲，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说明主曾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知道他曾显现过，他要做这两件事。第一件事他要除灭我们的罪。第二件事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他怎么样除灭我们的罪呢？我们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他的复活，他洗清了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。因为人犯罪是要死的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人犯了罪，我们刚才都说了，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没违背过良心，所以你犯罪了。我们犯了罪，我们代价就是死。所以主耶稣来呢，他说你要付不起你的代价，因为你的代价就是死。那我是没有罪的，所以这里在讲第三章第五节下面，他说在他没有罪，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没有罪的。所以他说我来替你付这个代价，我来为你死，我的血为你流出来了，我的生命为你舍了，为你赎了罪了，所以我要除灭这个罪。那因着这一个呢，我们里面就有了一个什么呢？神就赐给了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说今天啊，是我们大家都叫，很多人都叫基督徒啊，很多人甚至就是像受婴儿洗的也好，是你问西人，我估计 80%-90% 他会说我是基督徒。他是，我们都叫基督徒。那什么才是分辨怎么是真正的基督徒呢？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分辨的原则，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颗重生得救的生命。就像在圣经上记载，一个犹太人的官，一个老人家，他夜间来见耶稣，他说耶稣啊，你给我一些教导，我看见了你行了很多神迹，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师父，你给我一些教导。主耶稣说不是这样的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我们必须有重生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。那这一颗生命是哪里来的呢？是从圣灵生来的。那这一颗生命本身应该是不犯罪的。那我们怎么样是才能够叫从神生的呢？我们从要多看几段经文哈，今天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哈。约翰福音一章呢讲到，他说这个天地万物啊，都是神创造的，都是主创造的，万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但是他到了这个世界上来呢，人不接待他。所以呢在这里他讲哈，他说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不是因为我好我才是神的儿女。他说我们接待他信他名的人， 他就给我们了一个权柄，让我们做神的儿女。他说这样的人呢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所以刚才我们在约翰一书里知道，看到神那个老约翰说，你们真是神的儿女。我们为什么真是神的儿女？那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，信耶稣基督的人啊。但说你们从神生的，怎么叫从神生的？那这等人他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这样的人他说不是从情欲生的，是从神生的。所以我们掂量我们是这等人嘛啊，我们若是这等人，我们一定是从神生的。当我们悔改，我们接受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，当我们信靠他名的时候，他说他给你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他说你是从神生的。当然，但是在这里讲了，从神生的不犯罪，那我里面应该有了一颗不犯罪的生命，因为神的生命是不犯罪的。我里面应该有了一颗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因为他的生命是不犯罪的。但是实际的情况里边，我们好像知道我们每一天还是在软弱，还是在不停的犯罪。那我怎么来分辨呢？我是不是有了这一颗生命？因为这个生命太宝贵了，这个生命是主耶稣真的，他是用他的血和生命赐给我们的。有了这颗生命才有了永恒，才能够进神的国。如果我没有的话，我这些不都是瞎掰了吗？都没有用啊。所以我要知道我是不是有这一颗生命啊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哈，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当时的一个教会，叫哥林多城的一个教会的。那他们那个教会里面呢，他们信主了，保罗也称他们为圣徒，但是呢，他们也是软弱犯罪。那犯罪以后呢，保罗给他们写信说，你们还不悔改，你们自高自大。那当他们认识到自己这些东西，自己的问题，自己错的时候，他们忧愁啊，痛苦啊。所以使徒保罗又写的信，这是哥林多后书里面写的一段话哈。他说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虽然我们还在软弱犯罪，但我们不是那种世人的意思，就是绝望的，反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但是这里保罗说，你们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了。他说从此呢，就生出何等的殷勤、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想念、热心、责罚，也就是自责。他说因为你犯罪了，你就忧愁了，忧愁了以后呢，你就生出了这些东西，你会自责啊，你会自恨自诉，你有这一些忧愁出来。他说这个忧愁是顺着神的意思忧愁的。然后他说从这一切的事上就表明了一件事，表明你们是洁净的。我们里面是有一颗不犯罪的生命，怎么能够知道呢？保罗在这里讲了，你有这些东西吗？那表明你是洁净的。我原来听过一个例子哈，就是原来一个传道人所讲的例子，说有一个小孩子哈，他从小是孤儿，那么他经常在街上偷一点吃的，在小摊小贩上偷一点吃的来果腹。那后来呢，他被人带到教会去了，这个小孩子呢就在教会里长大了。长大了以后呢，他就信主了，然后也挺好，热心的在教会里服侍啊，读圣经，参加聚会，都很热心很好。那有一天聚会呢很晚结束了，结束以后他从教会回家，那回家的路上呢，他肚子又饿了，饿了以后呢，他就走过了一个烧饼摊，他就顺手偷了个烧饼吃进去了，没有人看见，走回家了，吃了挺好。但是到了家里以后就坏了，他痛苦的一夜都没有睡觉，他说我这个人怎么办？我都信主了吗？我不是悔改了吗？我不能犯罪了，那我怎么又偷人家东西呢？你看这偷了还吃了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这个人没指望了，完了。所以他一夜他没有睡觉，他等着天亮，天一亮了他就跑到这个传道人家里去了，跑到他牧师家里去了。哎呀，他说牧师，我完了，说你看看我这个人，我都悔改了，我信主了，可是我又去偷人家东西去了。他说你看我这样人，我还有没有指望？我怎么这样？那这个牧师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你原来偷不偷，偷过东西没有？偷啊，那原来不偷怎么活呢？对吧，我这偷东西靠这个吃才活。他说你原来偷了东西没有被人抓着，你什么感觉呢？他高兴啊， 得意呀、啊，得逞了，没花钱，吃了饱了，这个高兴啊。那他说你昨天偷完东西什么感觉？他说我一夜没睡觉，我痛苦啊。所以这个传道人，这个牧师就跟他说，说那我需要恭喜你了。他说在这件事上要证明一件事，就是你里面有了那一颗重生得救的生命，有了那一颗洁净的生命，因为你不愿意犯罪了。罪的问题需要解决，你偷了人家东西需要把钱补给人家，这个是要解决的问题。但是他表现了一个，并不是说偷东西是好，但是他显出了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就是你里面有一颗不犯罪的生命。当这个罪来的时候，你难受啊，你不能够再在罪里边。所以这个保罗就讲说，这些事上表明你是洁净的，我们是有这颗生命的。就像猪一样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养过猪的哈、啊？他这个猪的这个个性啊，他就喜欢在那个泥里边来打滚啊，他哼哼，他在那里边哼哼，他很高兴，很舒服啊。他脏，他舒服。你去把它洗干净了哈、啊，你洗干净了，他回来看你那环境，他还在里边打滚，哎，他觉得这个舒服无比，很好。但是羊的生命不一样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哈、啊？有人跟我讲过，他说羊对食物的挑剔哈、啊，这几乎是动物里面这是非常挑剔的一种动物。这个草，你如果给它泼上污水，沾上泥啊，它不吃的，它一定要找那个青草地，那个干净的草，它才会吃的。所以它不是洗的问题，它是生命里边的它的本质，它就不要那么脏。所以。圣经上也讲说，你洗外表吗？你把你外表洗干净了吗？猪洗干净了还回去，但是你里面的生命不同了。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小孩子，那个年轻人，那个偷东西的，偷烧饼的，因为他里面的生命不同了，所以他对罪有一个敏感的程度了，他知道那个是不对的，我不能够再犯罪了。所以这里讲，他说你们是从神生的吗？你里面就有这颗生命。所以我们自己啊，这个是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自己来反省。如果我现在很属灵，我现在讲道，但是我做的事儿呢，真的是很糟糕的事，而且做了以后我没感觉，我也不自责，也不自愿，我觉得我很理所当然，这个是大问题了啊！这个我们需要悔改了。那下面呢，另外一点呢，一个是刚才咱们说哈，主耶稣降世为人，他要除灭罪。另外一个呢，他说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这个魔鬼是什么？是干什么的？他的魔鬼的作为是什么？大家能够想一想吗？圣经上讲魔鬼的作为是要干嘛的？哎，他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是从头他就是撒谎的，哎，他诱惑人的，然后他从起初他就是犯罪的，在这里讲。魔鬼是犯罪的，他的目的最终他是要杀人的。那魔鬼的作为是什么？他是犯罪的，他来诱惑你也一起犯罪。他拿什么来诱惑你呢？拿什么来勾住你，让你一起犯罪呢？让我们都顺着他走，跟他一起犯罪呢？这个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做己的东西，自己的己，一个自我的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所行的，而是我们所是的啊！这个东西不光是外表的行为，而是我里边的那个内容。什么内容呢？我的自义啊，我自以为义，我的自满自足，哎，我的自私，对，我自恋，我就爱我自己，然后我自我欣赏，我觉得我自己完美的不得了，这些自己的东西在我们里边，魔鬼引诱这个东西，就使我们生出一些罪来。那些罪是什么呢？骄傲啊，因为你自义嘛，嫉妒啊，因为你自怜呐、啊，你自卑呀、啊，你就去嫉妒别人呐、啊，然后你苦读啊，你恨别人呐、啊，这些罪就生出来了。当生出这些罪的时候，魔鬼就让我们跟他一起犯罪。那所以这里圣经说，做这样的事的人，犯罪的人是属魔鬼的。所以刚才我们读两节经文，读的这几节经文哈，属神的人，神的生命是不犯罪的。而当被魔鬼勾住我们自我的东西，然后引诱我们去做那些事的时候，我们是犯罪的。犯罪的时候，那是属魔鬼的。所以现在咱们看到哈，好像我们生命里边有两种，两个生命了。 一个是神的不犯罪的，一个是那个自我的编织在我们里面的，然后很容易被魔鬼勾上的，那一个是倾向于犯罪的。所以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一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。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，所以他一句话就是你要舍己，然后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舍己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，不是主耶稣诚心的我过分的要求你，你跟着我吗？你要舍己，不是这样的。舍己是一个必须的条件，就是你不舍了这个己，你逃脱不了魔鬼的作为。所以主耶稣说他来，他要在十字架上，他要废掉这个魔鬼的作为。如何废掉呢？你要通过舍己。因为这个己啊，他在自己身上啊，他一舍的时候他很痛苦啊，所以他就带来了，所以他说十字架很痛苦啊，但是痛苦要舍。所以主耶稣说你靠着我就能够舍己，我要为你做这个榜样，所以这样才能够除掉魔鬼的作为。那简单的总结一下刚才咱们所分享的哈，我们生命里好像有两种势力啊，两个生命在挣扎。其实呢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一眼，在罗马书中哈，写的非常的清楚这一段哈，就是对我们生命里的这一个挣扎的描述哈，非常清楚。他说，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儿，就是体贴我自己的那些事儿。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儿，就是圣灵重生我们的生命嘛，我们体贴他的事儿。他说体贴肉体的是死，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。我们里面有挣扎了，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，如果我体贴这个将来是死，我体贴圣灵是生命和平安。然后后面讲，他说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的，我们是与神为敌对的敌人。然后他说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然后后面再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如果我承认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有重生得救的生命，神的灵住在我心里，他说你们就不属肉体，是属圣灵的。如果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了。那后面再说呢，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，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好，分享到这里哈，可能我觉得有弟兄姊妹就会问了哈，你今天不是讲爱神爱人吗？你讲这么一堆，好像跟那个爱神爱人根本没什么关系嘛。我们现在在讲我们生命里的好像有两个生命，我是顺从这个还是顺从那个，在讲这个问题。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想一想哈，我们在神面前开始分辨一个问题，我们不是分辨别人，今天真的请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也请求我们弟兄姊妹用这个时间我们来分辨自己，不去分辨别人哈。那如果我的行为，我说我这个行为是爱神的，是爱人的，但是我明确的知道我的行为里面我有嫉妒，有苦毒，我有仇恨，我有自怜自爱，我自己以为美，我自我欣赏，我明显的知道我有这些东西。那么你就可以知道，当你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神说你是什么？他说你是与神为仇的。你与神为仇，如何能够说你是爱神的呢？那仇敌是不能够爱的。所以你又说我要做与神为仇，我体贴肉体，然后我要跨一个名说我是爱神的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们要分辨自己。在圣经里记载了我们的大使徒，耶稣基督的大使徒彼得有一个最伟大的爱心行动，大家记得吗？就是在耶稣说的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充满了爱心，彼得说这事儿万临不到你啊，他说主啊，这事儿万临不到你，多有爱心呢、啊、说你看你不会遭遇到这么倒霉的事儿的，那上十字架呢？但是主耶稣对他这样的爱心是什么反应呢？主耶稣说撒旦，你退我后面去。怎么把彼得弄成撒旦了呢？大家还记不记得是我们分享过只有一个原因，记得那个原因是什么？主耶稣说只有一个原因，那个原因是你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， 所以无论你的表现如何，你可以很温柔啊，你可以很 nice 啊，你可以请我吃饭啊，无论你的表现如何，你若是体贴肉体的，神说你是与我为仇的，你不是爱神的，你不要挂着爱的名义说我这样是爱，不是的。所以我们不能自欺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人真的不可以自欺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把自己骗了，我觉得我很付代价，我很爱你吗？你看你怎么不领情呢？我这是爱教会啊，你看我做这些事，你们为什么责备我呢？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爱心奉献的时候，我们深深的思考一下，我们那一个动机是从哪出来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你体贴肉体吗？你充满着嫉妒苦毒吗？你充满着骄傲吗？你这些东西，然后你去指责别人，你说我现在是爱你的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自己要分辨，这个是不对的。那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哈，有了这样的分辨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体贴圣灵，需要在那个不犯罪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才能谈爱。当然我不是说你完全做到完全了，一点什么自我都没有了，你才能够谈爱。我是讲，刚才我们讲的是你在这一件事上，你在做这一件事的时候，你在号称我们有爱心的时候，我在这样宣称之前，我需要在神面前反省一下，我这个是爱心吗？还是与神为仇的？这个东西需要反省一下，非常重要啊。那下面我们来谈爱神。神说最大的诫命，我们要爱神。怎么来爱神呢？爱神是爱神呢，还是爱神给的好处呢？啊，神，我们跟神有关系，我们一定得好处了。有我所有的基督徒，我深信真实的基督徒弟兄姊妹都会说，我从神领受了极大的恩典。但是我们是因着这些好处还爱神呢，还是因着神本身来爱他呢？所以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，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啊，五章一节哈，他这里说哈，他说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，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哈，凡信他的是从神生的，然后他说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，所以这是两层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，所以我们爱生我们的神，我要爱生我的神，我就爱他生的人，所以这个爱神和爱人的关系在这里。那为什么我爱神呢？他这里不是说因为凡是领得到好处的啊，凡是他这里说是凡是从神生的，你就爱生你的神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他生了我，我爱我的父母吗？不是因为他不年轻了，他年老了，对吗？在我们自家里，在人的层面来讲，可能也惹很多麻烦了，我需要服侍他了，但我爱他吗？为什么？不因为利益的问题，不是父母给我钱有精力的时候我才爱他，这个时候我也爱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他生的，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关系，所以爱神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不是利益的关系。不是说我的孩子我给了他一块棒棒糖，哇，他拿着这个棒棒糖出去，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姊妹炫耀，你们看我多棒，我多美，我有这个棒棒糖，你们没有，他没有了再回来找妈妈要，妈妈给，妈妈有棒棒糖，不是不可以给你，再给了你呢你还是这样炫耀，不给你呢你就生气啊，你不是我妈妈，你不爱我。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，这样的孩子简直是不可理喻了，这不是爱。咱们现在我觉得我们到澳洲来哈，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过哈，我们请我们的父母从国内来探亲来住在我们这里，然后我们的父母呢也真的是很关怀自己的儿女，然后为儿女带孩子啊，为儿女做饭呐、啊，为儿女打扫卫生啊，父母心甘情愿的愿意这样做。但是你做儿女的，你是就为了这个让他来的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想，哎呀，没人做饭，把我妈叫来，比我雇一个人便宜多了，他又不要钱，还尽心尽意的给我做。啊，如果你的心是这样的，那里边没有爱了，那是利用的关系。 对吗？如果你只是对你的父母是这样利用的关系，那是要悔改，那不叫爱了。而我们把父母请来，当然父母会爱我们，尽心尽意，他要帮助我们，因为他心里心甘乐意，他要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的心跟他之间呢，就是因为他是我的父母，这么久没有见面了，我们希望澳洲我们生活环境比较好，我们能够团聚，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尽孝的机会，能够在你身边跟父母来谈话，而我们的子女也看着我们如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。哎，这是一个美事儿啊，这是个彼此相爱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是生命的连接，所以我们到我们的上帝这里来。我们不能说，我真的原来听过一个弟兄在分享见证的时候讲这句话，印在我脑子里，因为他重复了几次。他说，原来我做事啊，我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觉得我自己很有本事。我后来信主了，现在我就学会了，我要把上帝拉下水。哎呀，讲了好几次，要把上帝拉下水。拉下水干嘛呢？帮我做这个事啊。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好，我承认了，但是上帝能做，你来帮我做这个事儿。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啊，你来帮我做事儿，你不帮我做事儿吗？你就不是上帝，我就不信你了啊，你就不爱我了，我们就去翻脸，就去闹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态，那个不叫爱，那个不叫信上帝，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。所以在当我们谈到爱神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清楚自己的心态，爱他，单单的爱他，因为他是我的父，因为他是我的救主，他用命赎了我，所以我爱他，不是因为那些利益的关系，是因为感情，是因为生命的关系。那下面一个呢，就是方法问题，怎么爱呢？我来爱神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爱你，那我怎么爱呢？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呢？那在圣经上，主耶稣自己为我们设立了这个方式，他的要求。他说，有了我的命令，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什么样人爱我呢？有了我命令，有遵守的。他说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。这是主耶稣讲的话，那就是天父也爱他哈。他说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哎呀，这个不得了，神要向你显现，因为你爱他。你怎么爱他呢？因为你遵守了他的命令。那后面有一个门徒就问了，说，主啊，为什么向我们显现，不向别人显现呢？那些世人，你向他们也显现一下吗？那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，好像没太答到这个问题似的。他回答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哎呀，这个不得了的应许啊，就是主耶稣啊，我们的天父啊，他要到你那里去，到你们家去与你同住。你天天跟神在一起的，有神与你同在，你还怕什么？多么不得了的应许。但后面他接着说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你们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是差我来的父的。那跟这个显现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说，因为不爱我的人，他不遵守我的道。你像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知道，我们可能共同经历一件事，那个有信心的，他就看见神的作为在里面，那个没信主的，他就看不见神的作为在里面。你向他显现，他也不知道，因为他根本不想听神的道，他也根本就不想遵守神的道，你也没有办法向他显现，对吗？所以呢，这里主告诉我们，爱他怎么爱呢？他说，爱我的要遵行我的道，听我的话，那就是爱我的。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点哈，就是爱人。我们刚才讲爱神啊，神呢，我们要单单的爱他，我们要遵行他的道，这叫爱神。爱人怎么爱呢？那刚才我们在约翰一书里的第五章哈，我们刚才读了第一节，第二节继续往下哈。他说，我们若爱神，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了。所以爱神的儿女就是爱人哈。在爱人之前呢，他说，我们若爱主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，爱人的儿女，爱神的儿女了，我们就爱人了。那爱人的前提是要爱主，要遵行他的诫命。然后第三节又说一遍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。你看这个老约翰啊，重复来重复去啊，你爱他的就是遵守诫命的，遵守诫命的就是爱他的。 非常的重要。什么是爱？不是以我自己想象的行为作为爱。主耶稣说，你遵守我的诫命就是爱我了。然后他说，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太宝贵了，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。为什么我们那么痛苦那么难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在爱在里边。我们最近咱们教会有很几对结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哈，还有即将要结婚的哈，恋爱热恋中的男女。大概我们都会做些 crazy 的事，可能有的男孩子为了求婚，哎呀，设计方案啊，发挥苦心啊，买呀、啊，花钱买大的戒指，自己舍不得的钱他这个时候敢花的啊，对吗？他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去做一些事情。他苦吗？他一点都不苦。哎呀，他心里充满了甜蜜，他高兴啊，因为他要给他所爱的人。在爱中你不觉得痛苦，你觉得不难呢、啊、这个事儿，他是理所应该的。所以这个诫命是不难守的。那么在爱人里边呢，我们要再讲两点哈。首先呢，爱人呢不是因为你好我才爱你。首先爱是一个抉择。弟兄姊妹们心里记得哈，爱是一个选择。我选择去爱你。主耶稣爱我们的时候，不是因为我们美我们好才爱我们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在这显明了。那我们去爱人的时候，是不是因为一定他 perfect， 他那么好，我看着那么可爱才爱他？不是那个道理。爱是一个抉择，这个抉择是什么呢？是爱神，遵行他的命令。因为我选择遵行他的命令，所以我选择爱人。不因为你好我才爱你，我愿意爱你，因为我遵行神的诫命。那第二条是什么呢？爱不是为了结果，不是为了结果而思考。我爱了你，你就要给我什么东西，不是为了这个而思考。爱是靠着信心而做的，没有信是没法做的。所以前几天那个我们刚刚结婚的一对弟兄姊妹哈，你太太就来跟我讲哈，哇、哦，刚结婚就吵架啊，他就不爱我了。哇，气得我要死啊！我也跟他吵，然后我们谈一谈哈。那我说，好像上帝神说的，让咱们饶恕他哈，咱们还是应该爱他哈。哎呀，不爱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啊！这简直是怎么能这样呢？那这样我就这么轻易饶恕他吗？我再爱他，那我把他惯坏了吗？啊，对吧？那将来他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啊，我不能把他惯坏了，我一定得争取啊，我得赢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这个关系里边是这样的，为什么我们不敢爱了呢？弟兄姊妹们，因为我们怕了啊，因为怕那个结果。我要这样我还爱你的话，赶明你怎么样欺负我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害怕了。为什么我们说爱是靠着信来走的？啊，不是因为那个结果好坏，那个结果在神手里，你放心，他不会的。若他是属神的，他不会的。啊，你要做你的份，你要坚守你的道，你的爱是因为神让你爱，所以你爱的。你的爱是因为信神的应许，我爱他，我爱人，我爱神，神帮助我，神也帮助他，是因为你的信你才敢走的。那当你这样走的时候，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你身边的人在变化着。因为你无条件的，你不是因为这一个，你只是因为神而去爱的。当你这样勇敢着凭着信心往前做的时候，你看到你的儿女，你的丈夫妻子，你的朋友，你看到周围的人跟着你在变化。所以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中间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不同。夫妻之间我们看法各不相同，必然有矛盾。我们最亲密的同工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也有不同，我们的文化背景，我们的看法，我们对一个问题的分析，我们有不同，一定人在人之间一定会有矛盾的，对吗？但是如何能够越过这一个矛盾呢？所以神在这里说，主耶稣说，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。这是命令，不是说可行可不行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一个彼此相爱是因着我们遵行他的命令而相爱的，不是感觉。 而是因着我信他的应许，我就敢爱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人就看见神在我们中间，神就在我们中间显现出来了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哈，大概内容很多哈。我们谈到从神生的是不犯罪的，主耶稣道成肉身做了两件事情，一个他显现了要除掉人的罪，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不犯罪的生命，他显现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他让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他，他让我们靠着圣灵能够胜过这一个试探。第二，我们说到爱神，我们先谈心态，我们要单单的爱他，不是利益的关系。如何爱呢？我们谈到要遵行他的命令，那才是爱神的。下面我们谈到爱人，爱人我们说到不是凭感觉，是凭一个决定，一个抉择，我要爱，因为我要遵行他神的命令。我们又谈到不是凭眼见，不是凭结果，是凭着信心。所以呢，在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的最后两节哈，五章的四节五节哈，他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他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吗？当我们信，我们敢，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拿出来去爱。所以神的爱在我们中间，神的荣耀和生命彰显在我们中间。反过来，我再在这里哈，我们再强调一次哈，爱不是凭感觉的。我们分辨自己，分辨他人，不是凭着感觉来分辨的。我们看主耶稣哈，他曾经用鞭子赶出圣殿里卖牛羊的，他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当作贼窝。他曾经痛斥那些文士法利赛人，他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，他说你们外边好看，里面一切的乌七八糟的东西。他这样做的行为的时候，他还爱吗？爱。圣经上说神就是爱，他爱，并不是不是爱。但是当彼得做那样爱心的行动的时候，说主啊，临不到你，那个是爱吗？主耶稣说那是撒旦，你要退到我后面去。所以我们不要被自己的眼见和感觉所迷惑了。什么样是爱？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才是爱。所以圣经上讲，他说你们不要按外貌来分辨人，你要按真理来分辨。要懂得什么是爱，先分辨自己，我的心态，我的动机对吗？我那个东西是爱吗？先来分辨检查我们自己。那么在圣经上也记载，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表面上非常圣洁的，不与罪人同伍的，在圣殿里侍奉的那一些人，那主耶稣说什么？说他们什么呢？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，他们的贪心，最终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呢？大家记得吗？连比拉多都说他们是为了嫉妒把他弄来的，把他交来的。他们因着嫉妒就杀了他们的生命的主，他们成了杀人的，那是属魔鬼的，但是他们自以为我是侍奉神的。所以在我们侍奉神的弟兄姊妹当中，我们的教会里面，这里是聚会，是敬拜神的地方，是我们在一起在他面前来侍奉的时候，我们看看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。我们是真实的侍奉他吗？我爱他吗？我愿意放弃那一个自我吗？还是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宗教利益，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地位，找到了我位置，我在这里能够自我欣赏，我感觉到我自己怪不错的。如果你是从那里出来的，主耶稣在这里讲了，那是属撒旦属魔鬼的，圣经讲你是与神为仇的，那个不是爱的。所以来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最后呢，讲一个例子哈，是前几天一个姊妹跟我分享的，分享圣经上的一段经文，哎呀，我真的觉得很感恩，很感动哈，很有意思。我们大家读过旧约的知道哈，这个出埃及的时候，没读过圣经的也不要紧，这是个大家听一个故事哈，就是埃及人呐，以色列人呐，在埃及做奴隶， 一大群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，那么神让摩西呢去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来。那埃及王法老就这些奴隶都是我的财富，怎么能走呢？不让他走。所以神呢就降了十灾在埃及，然后呢把以色列人带出来。这十灾之中呢有一个灾，这个十灾有各种各样的，什么黑暗啊、冰雹啊、什么跳蚤，各种各样的啊灾。那其中有一灾是什么呢？叫蛙灾，那个青蛙。哎呀，这个蛙灾，降了这个蛙灾以后呢，就说这个窗户上、屋子里的灶台上面，到处都是，床上、王宫里边、身上到处都是青蛙。哎呀，这个黏糊糊的、腥臭臭的，到处都是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法老一看，哎呀，这么多这个东西，他找摩西，他说：“摩西啊，你快求你的神，让这些青蛙离开我，我就让以色列人去。”然后摩西问他说：“好，可以按着你的做。”说你什么时候让我求神做这件事呢？大家猜一下，法老怎么回答的？如果是你，你说什么时候？现在，马上，身上都是青蛙，马上让他走，对吧？但是法老说了一个事儿，真是很怪。他说明天。那今天晚上他还要抱着这些臭青蛙再睡一宿，他不愿意让他走，他说明天呢。这个心硬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旧有的生命啊，那一些腐烂的，那一些自我发酵的生命，那一些带着毒钩的，让撒旦能够勾引我们，能够犯罪的生命，那一个东西是需要去掉的。不要等到明天，不要想着我今天还可以自怜一下，我还可以自我欣赏一下，我今天就要抱着我这个自我像猪在肉那个泥里打滚一下，我要再多睡两天。你明知道它是不行的，圣经上讲了，你明知道那是要死的，但是你就是不想放啊，我再多睡一会儿。不可以这样啊，弟兄姊妹，圣经上讲，他说人不可自欺啊，我们不能自欺啊，我们明明跟着这些罪在妥协，然后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，有永生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我们是有永生，但是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这个时候就立定这个心志，愿意舍己，愿意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。圣经上也讲了，主耶稣他说他并非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有软弱，主体贴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但是我们因着爱他的心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就能够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情欲。所以他说那个就是神的儿子了。我们来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父啊，感谢你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这样永恒的生命，真是像使徒保罗所祈求的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，主啊，因着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主啊，就使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，主啊，能够勇敢的来面对自己，勇敢的来听你的话，来遵行你的命令，敢于舍己，敢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。主啊，因为这并不是苦事，你说因为你的诫命是不难守的。主啊，我们爱你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主啊，你为我们舍己。主啊，真是祈求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到你是何等爱了我们。主啊，就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应你，能够知道我们当如何爱你。主啊，也愿意遵行你的命令，我们当彼此相爱。主啊，就使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临到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使你的教会能够被你所充满。主啊，使你的荣耀能够在你的教会中，主啊，得到当得的荣耀和赞美。主，我们把一切的感恩和颂赞都归给你，我们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